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周四尾盘跌幅扩大，市场继续评估鲍威尔有关终端利率可能会高于预期的鹰派的做法。那么非农就业报告在发布之前，市场的避险情绪是非常浓烈的。来看一下股指，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543.54点，下跌1.66%；纳指下跌237.65点，下跌2.05%；标普500指数下跌73.69点，下跌了1.85%，收于3918.32点，是在4000点之下。股市大跌让投资者们寻求避险，短债呢价格在飙涨，收益率下跌。十年期美国基准国债收益率下跌了6.46个基点，报3.9267%；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是重挫了17.48个基点，报4.8953%。布伦特五月原油期货收跌1.07美元，跌幅是1.29%，现在是82.66美元每桶。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基本面分析。
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9号星期四，在从周一开始的决定美国股市命运的这13天中，最重要的有4天。第一天已经过去了，这就是鲍威尔在国会就经济形势作证的那2天。鲍威尔在2天的发言表明，联储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更高更快的加息，给市场带来重磅炸弹。那么第2天的发言呢，被市场解读为有所放软，因此市场连续2天都有波动。明天是最重要的4天中的第2天，是非农就业数字以及工资增长将会公布。今天也有就业数字，分量虽不及明天的数字，但是呢，市场已经如惊弓之鸟，所以也有反应。这就是初请失业金人数和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这2个数字都略高于上一周，也略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说明失业率有所增加。那么这是联储为了控制通胀所乐于看到的，因此股市出现小幅反弹。但是因为即便这个数字在美国历史上依然是很低的，对美联储来说依然意味着经济还是很热的，所以股市指数又慢慢的回落。那么现在呢，市场关注美联储最重视的几个指标，包括失业率、新增就业数字、工资增长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超级核心通货膨胀指数。跟就业和收入有关的数字是本周的主题，与通货膨胀有关的数字就是下周的主题了。从今天媒体的报道来看，专家们认为呢，这些数字如果只是略有下降，都不足以促使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一定要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才能让美联储轻松的加息25个基点。明天公布的数据除了2月份新增非农就业数字，还有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公布时间是美东时间上午8点半。那我感到明天的非农数据将会把美联储往50个基点的方向推进一步，所以明天的股市可能会出现下跌的可能性比较大。股市下跌，国债下跌，但是美元指数就可能会上涨。黄金和原油都可能会下跌，黄金和原油下跌呢，是因为它们都是美元计价，那美元上涨呢，就会促使它们的价格下跌。失业率、新增就业和工资增长这些数字假如出现矛盾怎么办？失业率升高，新增就业也升高，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在这种情况下，下周出台的通货膨胀指标就会在加息决策时受到更多的重视。在通胀的数字中，我们最熟悉的数字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但是目前美联储最关心的数字是超级核心通胀 （super core inflation）。要弄清楚什么是超级核心通胀，先来看看什么是核心通胀。核心通胀包括3个数字，就是核心商品、住房服务，还有去除住房的核心服务。 超级核心指的是最后一项。那么为什么美联储最重视这个去除了住房的核心服务呢？这是因为第一项呢，商品它是受国际供应链的影响，联储鞭长莫及。第二项呢，住房服务的数据呢来得比较迟，不够及时。第三项核心服务啊，就是去除了住房的核心服务，是美联储政策能够有所影响的数字。因为美联储的加息能够给经济活动降温，也给劳动力市场降温，这就是美联储能够直接影响核心通胀。目前的情况呢，就是在其他通胀都在下滑的情况下，超级核心却在继续上涨，那么说明就是买东西已经没那么贵了，可是在餐馆用餐和剪头发还是很贵。在激进加息一年之后，超级核心依然坚挺不动，这就是目前联储的难题，难怪要特别关注了。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明天我会出差，那么其他主持人会给大家带来市场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冰，下周再见。
好的，感谢何冰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看看拜登的新预算到底含有哪些民生的议题。拜登政府呢是在今天3月9号发布了2024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他说要呼吁增加国防、移民、医疗保健还有清洁能源计划的资金。外界呢就把这份预算案啊视为是拜登连任纲领的一个预演，虽然呢他不大可能啊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支持。白宫说呢，在计划未来的十年中，对大型公司还有富人的税收要增加大约是3万亿美元。那么今天周四公布的是白宫的联邦预算草案，接下来呢就会和众议院进行为期几个周甚至是几个月的谈判，在经过众议院的全部流程之后，预算案就会进入参议院来投票，最后再送交给总统。在这份预算案中，我们来看一下在税收方面的政策。拜登建议把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 37% 提高到 39.6%， 公司的税率呢从 21% 提高到 28%， 并且把美国公司的外国利润的税率从 10.5% 提高到 21%， 也就是说提高了一倍。那么在卫生健康方面，预算案呢就延长了红蓝卡的偿付能力，就让这个计划有能力去谈判药物的价格。在社会保障方面呢，社会保障局的预算会增加14亿美元，增幅是 10%， 这部分钱会用于改善客户服务，还有增加人员处理伤残的索赔。在移民方面呢，拜登在预算中要求为美国海关还有边境保护局以及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提供大约25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比2023年制定的水平要再高出8亿美元。在能源和环境方面，预算案打算为清洁能源、劳动力还有基础设施提供45亿美元。那么在警察执法方面呢，拜登预算啊在十年内拨款194亿美元，用于各种犯罪预防的战略，还要拨款50亿美元，用于打击暴力的社区的项目。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这个消息是说呢，纽森宣布加州因为风暴进入紧急的状态。在周四的时候，州长加文纽森呢是宣布啊，加州进入了紧急的状态，估计有一场风暴会带来大范围的降雨、大风还有潮湿的天气，整个湾区的洪水预警就会生效了。预计降雨呢会在周四的下午就来了，并且整个周末啊都会有大雨。州长纽森呢宣布，加州有21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其中包括旧金山、San Mateo、Santa Clara、Santa Cruz 和 Monterey。所以为了应对风暴做好准备呢，加州的官员们建议居民一定要保护好财产，并且最好能够储备一些沙袋，防止洪水泛滥。同时呢 PG&E 啊也在动员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啊，以防因为风暴而有停电的现象。官员们是这么说的，在过去的2个月和风暴有关的停电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植物压断电线造成的。那么现在 PG&E 是清除了所有可能对电线构成威胁的枯树了，但是仍然要做好准备。在过去2个月的风暴中，大约有200万客户是停电了，而 PG&E 的恢复率呢是 93%， 也就是说仍然有 7% 的客户是停电就没有办法立刻供电。除此之外呢，湾区很多的县也已经关闭了大部分的公园，因为公园内的泥土现在看起来已经是饱和了，就有可能有更多的树木就倒下，所以就会导致一些意外发生。 很多公园呢都宣布啊，说从3月9号到3月12号期间，公园都会关闭。同时呢，在周四的下午，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的上午，整个湾区还有中部海岸的风力预警都会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分外小心。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最新的研究表明，湾区现在的租金呢，已经是比以前啊，是可以负担得起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这个地区飙升的中位数的收入，在2010年到2021年，湾区的公寓租金变得更加可以负担得起了。但是同时呢，种族的贫富的差距在加剧。那么根据旧金山湾区规划还有城市研究协会经纪公司 Concord Group， 他在本周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说，从2010年到2021年，旧金山收入中位数大幅增长了 71%， 达到了12万1826美元。在这个期间，湾区九个县的年收入的中位数增加了将近50%，也就是增加了49%，达到了112609美元。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了租金的增长速度的。那租金的成本呢，在这期间是增长了36%，而不是49%。也就是说，从每个月1600多美元，现在涨到了2200多美元。所以对于租房者来说啊，住房就让人更加容易负担得起了。但是呢，这个报告同时也指出来说，最高的一些收入者，比方说像科技行业啊，还有金融领域的一些白领人士和比较低的收入者之间，他们的收入差距呢也在扩大。这样的扩大就使很多的租房者很难找到一些安全的住房。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联邦法官表示啊，加州不能够禁止鳄鱼的产品进入和销售。那么这对路易斯安那州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很多个州的企业啊，他们在一起是正在对这个禁令发出了挑战。这位做出决定的联邦法官，他是在 Sacramento 的一个美国首席地区法官，他叫金伯利·穆勒。穆勒呢已经阻止了这个法律的执行，穆勒也拒绝关于加州只想寻求监管本州内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论点。他说呢，记录中啊没有任何内容表明鳄鱼是居住在加州的，也没有记录表明鳄鱼是被迁移到加州或者是被引入到家中的。那么当时路易斯安那州在提起诉讼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围绕鳄鱼的一些经济活动就可以帮助美国鳄鱼的数量可以提高一些，也就是在恢复方面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同时也可以保护湿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依赖于湿地这样的物种。那么外界评论说啊，穆勒的这个决定可以起到保护鳄鱼的作用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